所以就把这几钱的札木啊、虚身啊，就送了过去，然后就回答了王夫人说：“我找人去找了，那么共凑了有2两去。”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真的在说谎？就是他也做人做得很周到，就是说太太交代的，所以我也找人去找了，也送了2两过去。所以对比起来，其实12回看起来，贾瑞从头到尾在讲实话，王熙凤倒是一直是说谎的一个人。那他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作者绝对是在12回要我们同情贾瑞的，让我们了解贾瑞这么难堪，可是贾瑞其实是一个悲剧啊，是一个可以同情的这个悲剧。好，贾瑞此时药命心盛，无药不吃啊，就是你看才20岁嘛，如果要死，他当然不甘心，而且他还有这么多幻想，所以不愿意死，不甘心死，所以药命心盛啊。我觉得这4个用字用得很好，我们平常其实很少用到药命心盛啊，这么想活着，这么想活着，所以在临终很苦啊。其实有时候你看到没有那么药命心盛的时候，大概也就走得比较安心一点。可是常常有时候你觉得年轻，然后他很多事情觉得没有完成，他那个药命心盛的时候，大概就非常苦啊。所以到临终的时候无药不吃啊，可是白花钱也不见效。那这天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记不记得《红楼梦》？每次人生发生最茫然的时刻，就是道士出来或者和尚出来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儒家的书。儒家就是贾代儒，儒家是没有办法救助什么的。他一直相信真正可以救助人间的其实是道家跟佛家，就是让你大彻大悟的这个东西。而且这些人要不然就是赖头和尚，要不然就是跛足道人，他总有一部分是残缺的。那残缺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经过人世上的沧桑，他受过苦，他跛足，所以他修道成功了。那你如果太顺利，你其实不容易修道成功啊。所以注意一下《红楼梦》里面这种赖头和尚啊、跛足道人，有时候你不太了解。其实我们在八仙里面也是，对不对？这跛脚的、啊、驼背的，其实他意思是说，当你有身体上的痛苦，你才知道悲悯这件事情。当你受过苦、受过沧桑，你也才知道什么叫做宽容。所以其实这里面都在点化，就是太过顺利的生命其实不容易有领悟啊，不容易有领悟。所以这都是佛道的一些思想。好，就来了一个跛足道人来化斋，那口里面讲说专治冤孽之症。有没有发现贾瑞跟王熙凤就是冤孽之症？有时候你对一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，你只好说哎，真是冤孽。你有时候常常看到一个妈妈说她的孩子真是冤孽。那冤孽是什么？就是说你爱她爱到那个程度，可是你就简直气死了那种状况。有时候夫妻也说就是真是冤孽。那不是冤孽不会变这么亲的，你要知道最亲的都常常有冤有孽。那这里面其实很奇怪的一个讲法，就对东方的世界来讲，讲到冤跟孽的时候，就是说不可解啊，居然治冤孽之灾， 这种病症。所以作者已经点出来了，说贾瑞其实不是普通的病，是一种冤孽啊，就是不晓得前世有什么样的因果，这一世你要还他的债了，冤孽。就说林黛玉要还的那个债也是冤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贾宝玉当年灌溉过他，所以他这一世一直哭一直哭，用眼泪来还他。那这个还是比较美的善缘。那我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，就是贾瑞的冤孽就是要一摊一摊的遗精最后去还熙凤，其实是非常脏的感觉。可是这个下面写的就是这个东西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只看到还泪的美，我们看不到这一段的难过啊，那种不舒服，因为他用了很脏的方法在写。可是林黛玉一直哭眼泪还他，他就觉得我这一世把用眼泪来还给宝玉，你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事。所以注意一下，作者一定在写两个东西，情跟银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眼泪跟金有什么不同？也不过人体身的一部分啊，有什么不同？可是我们都会看到眼泪，可是不会看到这一段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觉得贾瑞这一段其实是最不容易读懂，因为所有的读者都会看到还泪好美的一段故事，可是还泪跟贾瑞的下场都是冤孽啊，都是不同形态的。这是作者真正要讲的东西。所以贾瑞就听到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跛足道人要来度化他，大概最后的一次机会就在屋里面，他在病床上听到了，就直着喊叫说请那位菩萨来救我。所以他到 死到临头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希望有最后的一个机会，他觉得这个是来救他的人，他说菩萨来救我。那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，就是生命到最绝望的时候，我们会叫菩萨，好念经。可是这个小说的厉害在于，到最后你知道这个菩萨来，菩萨其实不能救人的，还是你自己要救自己。我们最后看到这个跛足道人并没有救了贾瑞，是因为他跟所有贾瑞讲的话都讲得这么明白了，可是贾瑞做不到。这个时候才看到情欲痛苦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跛足道人跟他很清楚说，你这个镜子只能看这一面，不要看另外一面，可是他偏偏做的是相反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才是让我们觉得曹雪芹其实真的大彻大悟，他告诉你说菩萨也不能救人啊，菩萨也不过就是来点化你，那讲完以后你做不做得到是你自己的事啊，就是领进门的这个工作。